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咧，你离开门口出屋企嘅门口嘅时候，你有边两样嘢你一定系唔会唔记得带噶？手机啦，八达通啦，系嘛？仲有一啲你可能谂到嘅，呢啲都啊，即系你唔记得带啲嘢咧，都系最多嗰日啰啰挛啊，或者唔方便啫。但系有一啲嘢，如果我哋唔拎嘅话，系会出事嘅。早几个礼拜咧，你见到有一单新闻咧，系啊，系讲咧喺启德启程村有一单嘅枪战啊，即系好耐冇见过啊，飞虎队执行任务啊，佢哋包围住个大厦，然之后游绳喺窗外边啊掉落去啊，准备对付咧手执黑星手枪嘅匪徒啊，喺嗰度佢哋系全副装备嘅，着晒防弹衣。拎埋啊，即係佢哋嘅手槍、機關槍等等，就係去對付呢一個兇徒。如果佢哋出隊嘅時候，佢哋唔記得帶防彈衣啊，都好危險啊！唔記得帶槍，更加執行唔到任務。今日我哋都會睇，上帝都俾咗一啲嘅裝備，我哋係唔可以唔記得拎嘅。有六樣嘅裝備係我哋唔可以唔記得拎嘅。我哋繼續之前，我哋先有個祈禱啊！天父上帝，求你幫助我哋每一個人。我哋都喺圣餐当中，我哋领受你嘅恩典，我哋去纪念你。而家求圣灵开我哋嘅心眼，开我哋嘅耳朵，去听神你要喺圣经里边，你对我哋每一个人嘅说话。求你帮助我哋明白你嘅话语。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喺新约嘅时代，罗马帝国系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嘅国家，佢哋拥有最强大嘅军事嘅力量。他们的装备可以说是最 top 的。所以保罗就在以弗所书六章这里用一个当时他们常常都见到罗马步兵必有的六件的装备来描述上帝给我们教会这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什么的防护的装备。我请你打开圣经1759页，刚才刚才主席帮我们读出的地方，我想大家先帮我读出第十四节，祈祷我们一起读了，预备起。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我请义恩帮我打出第一张 PowerPoint， 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图像来的，我们必须要望住我们才明白，因为今天我们不会见到罗马的士兵的。你看到呢，在这里有头两件的装备，就是真理的腰带、公义的胸甲。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不是保罗当时才用的一个形象来的。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五节，其实有类似的图画，说尼赛亚本身他都是穿着真理和公义的腰带，总之都是将真理、将公义穿在身上。这个图画其实就告诉我们，你看看我们的尼赛亚都是有真理、有公义的。今天真理和公义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成为一个装备。这两件是头两件我们不可以少的东西。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真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公义。无论是保护我们自己或者保护其他人，我们都需要有公义。好，然后你看看这幅图画的第三件不可以少的东西，在第十五节，大家帮我读吧。十五节，预备起。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孩子穿在脚上。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的，好了，我们刚才有上帝的形象，尼赛亚的形象，我们有真理和公义了。但是我们都要站在一个福音的基础上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福音的基础，我们是不可能站立得稳的，我们会跣低的。你看幅图里面那对鞋，那个图画特登掀开的鞋底给你看的，你看到什么？可能很远，它那里有一粒粒的细细的东西，是什么来的？好像是钉咁啦，钉鞋。当时嘅罗马士兵佢哋咧，唔系好似我哋今日咁行喺好平坦嘅路上边嘅。你想象佢哋由一个城市出发，离开嘅城市要行一啲乡间、田野、溪涧、森林、高原、岩石嘅地方，每一个嘅地面都系唔同嘅情况嘅，而要行嘅路系好难行嘅。特别系打仗嘅时候，你知道，如果你认识战争嘅话，要占一个有利嘅位置，有时候。你上到那個有利的位置是很難去的，站得穩都不容易的，可能站在一個高的位置，岩石邊 这个时候这对鞋很重要了，让你站得稳。现在我们去行山，你都会买一对行山鞋，是吗？你有没有试过穿平底鞋去行山？你会很后悔，一定你会跣亲的。平底行山鞋下面就有一粒粒的东西，就是帮助你可以做什么？抓住个地下，让你站得稳，行在一条路上边不会跌低。这对平安的福音的鞋，就是让你可以在不同的处境里面站得稳，不会跣亲。第四件十六节，我们又读啊，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啊，这个火箭呢，就不是那些星空的火箭，是讲紧点着火的弓箭。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提这个火箭呢？原来我们要明白当时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文化。当时以弗所城的人呢，很信奉一个神明，叫做阿底米女神。她的庙呢，在这个以弗所城里面呢，是一个很庞大的建筑物，是这个城市的地标，最重要的标记。有多厉害呢？就是原来这个阿底米的神庙或者神殿，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古代七大奇迹之一，这个殿起了三次，第三次足足用了120年去起。起到多高呢？有六层楼那么高，今天的标准，六层楼那么高。多大呢？个面积有今天的我们现在看波，国际足球场标准比这个标准更大的面积，是一个很宏伟的建筑物。在当时，所以这个阿底米的神庙在这个以弗所城，你随时都见到它的，很明显的。这个的神庙和这个社群、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是很紧密的结合，很多的经济、很多的民生的运作都是围绕着这个庙去进行的。而这个阿底米的女神，她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她就是用点着火的弓箭去射击她的敌人，这个是她的标记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以弗所人信了耶稣之后，她不再拜阿底米了，她心里面可能都仍然有一丝恐惧，常常都见到这个偶像的，她的庙没可能见不到的，在城里面最显眼的地方，有时候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恐惧，背弃了这个偶像，相信基督，他们会担心会不会这个偶像会报复呢？会不会在生活里面更加被阿底米追随阿底米的人去针对呢？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地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你见到这些火箭来了，你不要害怕，你只要用信心去抵挡，就不需要怕，不需要恐惧。认识一位弟兄，他曾经在家里有一尊很大的佛像，后来呢有同工上去帮他拆偶像，当时他不单只有那个佛像那么即差不多半身那么高的佛像，还有很多的法器一些器具是跟即佛教有关的。当时呢，教会派了四个同工上去拆了三个钟，好犀利啊，完成了，拆除了。过了一排呢，这位弟兄呢就来找我，他就说了，周全道，我呢在家里柜底呢执到一张嘢啊，系什么嚟噶？系一张咧，当时皈依呢一个嘅佛教嘅一张嘅证书啊，有啲似我哋受浸证书咁。咁佢就话：，上次拆偶像嘅时候唔记得抌呢啲嘢啊，点算啊？唔记得烧毁佢添。我同佢讲：，你唔使怕，你今日已经系耶稣基督嘅人嚟噶，你唔需要怕。我哋用信心去祷告，相信上帝嘅保守，我哋唔使要再惊偶像的这些东西来攻击你。当然我们的确要跟偶像灵界的事物划清界线，大家不要再有关系，但是同一时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其实今天圣餐，每个月的圣餐就是提你这件事而已，你拿起个杯，拿起个饼，提你这个身份，不要忘记我们有这个信心可以抵挡撒旦的攻击，我们不用怕。好，第五第六件，你看到了头上面那顶头盔和宝剑。第十七节我读给你听，那里说，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同样呢，这里头盔在以赛亚书有一样的典故，59章17节那里有类似的图画，当中就描述这顶救恩头盔是上帝自己戴的。上帝自己戴这顶救恩的头盔代表什么呢？今天他将这顶头盔给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将这个救恩，他是拯救的主，他将这个身份，这个救恩摆过在你的头上，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有这个新的身份。最近看世界杯，有时候拍到一些画面，有些球迷在电视机里看到他特地弄一些帽子，有些小丑帽啊，有些古灵精怪的头饰啊，戴在上面的。如果你看到他是喷了绿色黄色，你想起什么队啊？巴西队啦。如果你看到他是白色喷个红色十字，是不是英格兰啦、啊、不过就啊。总不知那个是代表一个身份。你是属于那个国家队的，你是支持他的。今天你有这顶救恩的头盔，你有没有天天戴着他啊？去到你生活每一个范围啊，显示这个身份啊。好，最后第六件，那把剑啊，很清楚讲了神的话语就是那把剑。耶稣都是用这个神的话语，在他受试探的时候三次去抵挡魔鬼的攻击。但是剑不是只是用来防守的，当然剑是可以攻击的。当我们去宣告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叫那些被魔鬼所欺骗、被罪所辖制的人听到神的说话，得到释放。其实你和我都经验过的，信耶稣之前你是怎样的人，当有人向你传福音讲圣经的说话给你听，神的话语就向着魔鬼的阵地进攻。这把剑将困住你的网，绑住你的绳，切断、斩除，令你得释放。所以你看看神将这一套六件的属灵军装赐了给教会，赐了给我们，很重要的。讲了这六件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都很远、啊、这些衣服我又不会穿的、啊、cosplay 可能就会、啊、或者你会问，什么我们真的打着属灵争战吗？跟着谁打？在哪里打？几时打？大家帮我读出十一至到十三节。预备起，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所以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长仗同边个打？好清楚，十一节话系同魔鬼打，十二节话仲有执政嘅、掌权嘅、管辖呢个黑暗世界同埋天上嘅邪灵。睇住执政掌权嘅唔系讲紧啲官，唔系讲紧政党啊。经文讲得好清楚，我哋对抗嘅唔系有血有肉嘅人啊。圣经学者一般都认为咧，执政掌权、管辖黑暗世界、天上嘅邪灵呢四个名称咧，系对应咧当时罗马帝国或者希腊文化里边他们所信奉的各级大小的神明、鬼怪、精灵。保罗是想说，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无论以前你们是怎样拜过几多不同的偶像都好，什么级别的鬼怪、精灵都好，留心，这个全部都是魔鬼搞出来的，是诡计来的。现在我们很清楚了，战争的对手是谁？魔鬼。所以今天的经文明显是讲属灵的争战，我们的题目都是这样写。咁发生喺边度呢？几时打呢？喺边度打呢？有一次咧，我喺楼下隔篱嗰间乜嘢家牛肉饭食紧嘢嘅时候啊，咁我听到咧隔篱有一台咧五六个二十零岁嘅后生仔喺度倾偈啊，我一听咧就我都差啲食唔落饭，佢哋喺度讲紧咧就系咧佢哋讲紧嗰啲养鬼仔嗰啲嘢啊，又话点样几多千蚊买个牌，又唔知点，又要点样养佢。哇！越听越寒，即系见住嗰啲肉都唔知食唔食好啊！你谂下，今时今日仲有人讲呢啲嘢噶？甚至系噶，我哋当中可能有人经历过，教会当中都有帮助过受灵界困扰嘅人。特别我哋啲堂，我哋好熟悉万牧师，有时候佢讲道都会提出噶，会讲俾你听噶。但系你话系啊，有呢啲事发生。不过我都大胆估计，我哋呢度九成九嘅人冇遇过呢啲嘢噶。见不到这些嘅灵异嘅事嘅，所以这些军装好像不关我哋事啊，系咪呢？我 我们望回前面五章，其实圣经说为什么在六章十节要提出军装，在五章二十二节开始那里讲了几个的身份，怎样做丈夫做妻子，跟着去到六章一节怎样做父母做儿女，跟着六章五节那里说怎样做主人和做仆人，然后来到十节最后就讲这个属灵军装。为什么要这样写？圣经就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那些灵异的事件，那些当然是其中一种，但是更多属灵征战发生的场景就是在这些关系当中，是不是？你想想你的工作，现在有哪个工作是不辛苦不 OT 的，可以顺顺利利开到工作好了，做做下 project，寫打份文件，突然間有個同事叫你，老闆見你，入到房就柄你了。不單止可能說你做事做得不好，可能語言暴力、粗言餵語都會出賣的。我想我們當中有人會經歷過。回到家呢，你有先生有太太的，可能我們在 Facebook 貼很多恩愛的照片，但在家你知道怎样闹交，怎样辛苦，为了生活，两个有时候相处不容易的。有小朋友的更加可能经历很多场的征战，由他一出生开始就是一个比赛来的了，好像很辛苦的。在这些地方上帝提我们什么呢？有一次在网上我看到一个故事，叫做魔鬼的会议。这是一个故事来的，记住。有一次魔鬼就召集了他手下开会，他就说，我们阻止不到基督徒回教会，我们没办法令到他们不看圣经，我们没办法令到他们远离耶稣，如果他们继续黏在耶稣那里，我们的霸权就越来越弱了。其他大小的邪灵就说，哎呀，大王怎么办啊？魔鬼就说，聪明一点，我们要想计偷他的时间，等他们没有时间亲近耶稣。其他大小邪灵就叫了，哎，怎么办啊？这样等他们越来越忙，等他们越来越沉迷，等他们挂着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有邪灵就举手了，哎，大王，我想到等他们为了生活越来越忙碌，日做夜做，等爸爸妈妈不得闲回家陪仔女，又等仔女做仔女的不得闲理老人家，哎，好啊好啊。又有邪灵又举手，哎，大王大王，这里，哎，用那个互联网多媒体塞住他们的脑，等他们的头经常都耷低的，看东西听东西完全没有时间，不会听到耶稣把声音。还有还有还有，等他们买一路买一路买啲虚假嘅希望。哎，大王，我又谂到啦，诶，搵嗰啲咧身材又好、年青貌美嘅女人，不断出现喺视像、影像、电脑、手机上边，等嗰啲男人心思思、身痕痕。女人都唔好放过佢，不停叫佢哋去改造自己、美容、修身、减肥、整容。咁样一嚟啊，佢越整就越唔中意自己啊。细路仔都唔好放过啊，大王。等他们挂着玩游戏机，一出世就塞部 iPad、iPhone 给他。等他们打机，年轻人呢挂着赌波、看戏24小时 online， 没有时间、没有精神，那他们就不会理耶稣了。我想我不用继续讲下去，你会想到更多的东西。弟兄姊妹，大大小小的战役每日我们都打紧。属灵的征战是在你和我的生活里面发生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走得掉的，那怎么办？经文提醒我们有两件事，第一，十一节抵挡，第二，十三节站立得住。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要去进攻而是抵挡。诶，打仗不是要进攻的吗？死守不得的，踢球都不可以只是守不攻，是吧？属灵征战，弟兄姊妹，最关键的一役打完了。二千多年前赢了的，你看看这个十字架，当耶稣上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这场仗打赢了。不过整场的战争未完，未埋尾。所以留心，上帝给这套属灵军装教会，不是要你去为他打什么仗，他只是要你抵挡、企稳。魔鬼还未死心的，他会反攻，他会企图夺回我们回去。所以保罗说，你要用这套军装，让你自己不至于失脚，可以企得硬正。那好了，讲了这么久，怎样穿啊套军装？懂不懂啊？ 是不是好像 Iron Man 那样伸手伸只脚出来飞飞飞飞飞过来的嘛？不是，保罗都教了我们，圣经有讲十八节，你帮我读出吧。藉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事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弟兄姊妹，这六件的军装是要靠祈祷，是要靠祈祷来着上的。祈祷就是帮助我们可以着到这套军装的方法，将你每个礼拜听到的道，将你每日灵修读到的圣经，可以透过祷告运用出来。举个例你就明白了，我们未信的时候听到福音，听到而已，但是呢，我们知道头脑知道是不可能得救的，那怎样才可以得到救恩啊？祈祷咯，决志祷告咯，让耶稣住入我们的心里面咯。同样这些军装也要透过祷告去着的。祈祷要点祈呢？十八节那里其实在原文有四个的各样，藉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在各样的时间在圣灵里面祈祷，并且要在这件事上有各样的忍耐，为各样的信徒祈祷。保罗就是用了这四个方法，这个做法告诉我们怎样祈祈祷。第一，各样的祷告，你不要常常问神拿东西，他是你的天父来的，你有没有跟他聊天？你有没有试过告诉他你今天过得怎样？开心不开心？有没有讲过给他听？崇拜是好的场景，让我们学习赞美、感恩、认罪、立志、求告、代求。你可以这样去祈祷的。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个方程式去祈祷，而是我们是跟天父聊天。第二，各样的时间最容易明白的就是随时，在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祈的，就算你不行，你不懂祈的时候，有圣灵帮你祈，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三，各样的忍耐就是常常坚持咯。可能你为你的家人信主祈了十零二十年的了，坚持咯，继续祷告咯，圣灵都会帮助你不要放弃。最后这个是最重要的，也都是这套军装要着上的关键，就是各样的信徒。过去太多人以为我们自己很行，有了这套装备就 OK 啦，往往就是这样中了魔鬼的圈套，单打独斗怎可以抵挡呢？所以其实十节到二十节是不断讲紧我们啊、你们啊，是众数来的，是指一队的兵啊，一支的基督精兵啊。当我们这班人有相同的装备，可以发挥到什么作用呢？我请影音帮我打第二张 PowerPoint 出来，可以转第二张 PowerPoint。嗱，一阵间会见到那张图画是什么呢？你会见到呢，有些士兵呢，他们用盾牌砌成一个阵，也是转不到了。是什么来的呢？你可以想象就是很多的罗马士兵一起拿着盾牌，前排的两边的士兵手持长盾牌，一个贴着一个，造成一幅盾牌的防护墙。后边中间的两三排的士兵高举着盾牌，一个拍着一个，形成一个高空的防御。这样一来，无论有什么的猛烈的攻击，他们都可以在他的阵地，他要守的地方站得稳，站立得住。弟兄姊妹，关键就是你是一个整体通力合作，士兵从来都不是一人应战，是一班人独立前行，只会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你的同伴啊？有没有人跟你一起祈祷呢？你有没有小组啊？有没有团契啊？你很需要有这些战友跟你一起去祈祷的，如果不是，你打不好这一场的争战。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讲一件小事。有一天我在家楼下的车路上见到一只螳螂，你都知道螳螂在昆虫界很打得的，我们中国人都学螳螂打个螳螂拳。但是我见到那只螳螂呢，走埋啲睇呢，又原来佢係一片螳螂，即係点呀，即係佢係俾车车扁咗一片。螳螂喺昆虫界好打得，但佢抵挡唔到一架车。保罗喺第十节嗰度讲，最后你哋要靠主嘅大能大力喺佢里面刚强。刚强嘅原文就係要由一个地方支取力量， 在你以外的地方拿一些力量，在哪里拿？在基督那里，在主基督那里拿。所以面对属灵征战，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螳臂挡车的，我们力量微小，圣经提我们，我们要刚强，不是靠自己的意志，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别人，而是要靠主耶稣基督，这位二千多年前已经战胜了撒旦的上帝。所以再问大家，今时今日你出街上班又好，放假又好，在家又好，你有哪些东西是不少的？但愿你记得有六件的属灵军装，你要常常穿着。怎样安装呢？就是靠着祈祷，而且要在一个小组里面，整个教会这样去穿，以致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抵挡撒旦的攻击，站立得住。